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宇在待命，宇在抗命。漆黑的钢铁环绕太平洋流转，有的风坚持激荡树叶、海浪每一座岛，有的风坚持拥抱树叶、海浪每一座岛。
写诗的人，反抗的人，恋爱的人。香港来的风，风吹落种，长成一个时代的荒凉与光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是主持人张洁平。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摄影师 Billy， 非常非常开心哦。他其实是刚刚从香港到台北，才刚离开隔离，然后那个出隔离的第一站就到了我们静好听的录音现场。那我跟 Billy 曾经是同事，然后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他的摄影作品。他是一个从新闻摄影记者转型做比较长期题材的纪实摄影师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然后他也有很多的拍摄都是在横跨在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也许 Billy 你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故事，怎么会从一个前线的摄影记者变成一个纪实摄影师的？
我毕业以后就开始当一个摄影记者，可是都是一个 freelance 的摄影师。我觉得新闻摄影记者都喜欢拍摄，每个人都喜欢拍摄，然后在没有工作的时候都会找一些题材或者自己有兴趣的东西，然后摄影作为一个工具的话就慢慢把它拍起来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所以你基本上没有在报馆做过全职的摄影记者？
没有，
就从一开始就是做 freelance。
对。
哇，那应该是蛮特别。那能养活自己吗？
还好。
就是在香港的和世界上各个就帮不同的机构做 freelance 这样子。
对，没错。
明白。那对，
有耶，在端传媒。
对嘛，我就是说怎么
记都忘记了。
所以端是唯一的一次做全职工作的机会。
对对对。
哦，很荣幸。所以那其实对你来说，就你刚刚讲到很多主题其实是或者对每一个以相机为工具为语言的人来说，其实都会有自己关心的这个主题慢慢的浮现嘛。那对你来说，这个到底是哪些主题或者是命题其实是吸引你走上这个长期拍摄的道路，就是慢慢的？
其实我觉得对于摄影记者来说，很多时候他们关注的都是一些社会议题，就因为你身边的东西变化很快，特别是香港这几年的状态，然后还有台湾这几年也变化很快，还有台湾跟中国的关系跟香港中国的关系，就特别让一个摄影记者会想到在影像以后多一些社会的东西或是民生的东西都会留意到。对。
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中港台比较跨地域的游走拍摄的？
我来了台湾差不多五年了，就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概是2017年。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来台湾，很多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很新鲜，很有冲动出去探索，然后就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跟香港有关的有一些跟香港没关的，然后就很想出去拍，很想出去看，然后慢慢就建立不同的议题出来。对，然后就慢慢变成现在长期在做的一个关于白色恐怖的题材的一个项目。
当时到台湾，你说被很多就是很新鲜的话题或者是画面吸引，能举个例子吗？除了你后来已经开始拍的白色恐怖之外。
比如说台湾的文化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就是一些宫庙文化。所以在香港来说，我们很少看到这么多的庙在社区里面出现，然后市民很热情的在
去拜拜，
对，去拜拜，还有去办活动，还有参与活动，那个投入感是香港很难去了解的。另外就是一些城市地景吧，就比如说在白色恐怖里面，我有一个第一个章节，就是关于铜像的，就是蒋公铜像。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开始非常有兴趣的题材，就很好奇为什么在整个台北，就包括从南到北 都有这么多的铜像，这对我来说是还蛮奇怪或是奇妙的一个东西。然后就开始慢慢看一下，探索一下他们的历史，还有看一下档案这样。
嗯，我刚刚在想你说到铜像的时候，我在想说在香港是不会有这个以前的女王的铜像，或者是好像不太有哈。
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维多利亚公园的那个，
对对对
对。可是这铜像是一个表达方法了，就是英国那时候没有用铜像做一个表达方法，可能它有其他的表达方法，比如说在我们的铜板上面。
嗯、哦，对
对，比如说在以前的时候会有照片在学校里面都会有的，可是它不是以铜像的那个形象表达出来，可是台湾就非常进取。
嗯，
就每个地方都有铜像。对
对，以铜像作为一种表达方法。对，我刚刚在想说比如说像你拍铜像这个题材，因为作为摄影师比如说你去看它的历史，然后档案史料，然后这些知识要转移到画面上，或者是要不要转移到画面上，或者是要转移的话，你会其实是这个影像语言，因为影像语言最终是非常简洁跟抽象的，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包含你说的你查的那么多的史料这些资讯，那这个表达是怎么转化的，其实对你来说。
嗯，这涉及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可以分开不同部分来讲了。
嗯，
就是首先这个项目它不只是一个影像为主的项目，它是有关于档案的，它是有关于访谈，还有文字部分，还有动态影像的部分。另外就是当你去学习铜像背后的一些东西，其实它包含了不只是一个威权的想象。
嗯，
它包括那个城市的规划，到包括了做铜像的人，到包括受众，就是一般市民，他经过铜像的时候有什么感想，外来政权对于这个地方的历史，他想要怎么控制这个地方，还要他要怎么去，他们叫这个做精神建设嘛。
嗯嗯，
这个是背后有很多东西，然后怎么把这个东西比较具体的变成影像，这个是一个技巧。
嗯，
可是同时它又不是一个技巧的问题，你怎么把你的 idea 变成一个观念或是概念是一个过程，然后从观念把它变成一个作品，当中包含技术部分，也包含一些想法的部分。我有时候会觉得如果你的技巧部分太过强烈的话，你会把你的思考部分或是观念部分淹没掉了，所以在这部分上面我尽量把铜像拍成是一个平庸无奇的一个铜像，就是跟我们平常在街上看到的铜像有点不一样。
嗯，
比如说我们在市区里面看到的铜像他们都很高高高在上的，我尝试把这个东西抽离，然后我们看铜像的时候从下往上看，可是我拍的时候就把它变成是个眼平的视角去看它。
嗯，
然后把它的背景完全抽离，如果我们观看铜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如果我们去讨论铜像应不应该去拆除铜像的话，很多人会有一个讨论，就是它是不是一个艺术品，它有没有艺术性在里面，那我们应该去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呢？做铜像的人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他把铜像做出来，可是同时他是一个军人，他是国民政府给钱他去做的，在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它是一个艺术品嘛？它没有一个批判的思想在里面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它呢？这是背后一连串的问题。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影像，它包含了是一个有点像写一个论文吧。
嗯，哎，你刚刚说那个拍摄的这个角度真的很有趣。
嗯，
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了四个字叫做铜像解严。
嗯，
对对对，就是因为你一定程度上在用一个去神圣化去威权化的视角去看，就是你说平庸，恢复它作为一个平庸的雕像的这个样子。平视的意思是你是用无人机拍摄的吗？
不是，就架起不同的梯子啊。
哦，okay，
或是爬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去拍它。
就是真的是就因为本身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很具体，就是它铜像也是有人做出来的，然后是有被刻意的摆放在一个空间的高度，然后是被设定了看的人跟他之间的关系，就相当于你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解除设定，然后回归这个铜像的样子，这个是你拍摄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出发点，对吧？
对。
这个很有，所以这个是现在是形成了一组作品，作为白色恐怖，就你在拍的白色恐怖主题的系列的第一个章节。
对，没错。
这个拍摄完成了吗？
还在努力中。
因为这几年，比如说台湾本身在拆除铜像嘛，很多地方，那拆除的过程会是你追踪的一部分吗？
不是，拆除是其中一部分。可是它不是一个终点，
嗯，
因为它是第一个章节嘛，然后它会发展后面的一连串的关于白色恐怖的东西，然后后面就包括受害者，在这个项目里面包含一些访问，
嗯，
访问就包括普通的市民，他们对同乡的感想是什么样，然后如果是受害者本人，他对同乡的感想是什么样。如果他的二代三代他们的感想是什么样，所以我的访问就是关于这以同乡为出发点，可是他散出去问不同人的同乡的感受。可是当我问到比如说受害者他要谈同乡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他当中包含了很多情绪，包含了他自己的对同乡的了解，或者对这段历史的了解，还有一些他自己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又跟他的家人又不一样，他的下一代又不一样，这个就变成我后来把这个项目命名为 Last Status 的原因，
嗯，
因为我就要他们对于同乡做出一个反应，然后同时对于一些遗书做出反应，因为那时候有一些遗书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有些受难者被拒绝以后，他就没有办法马上把他写下来的遗书还给家人，
嗯，
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家人收到了，他们一定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感受，可是我就没有很想直接要家人跟那个遗书做一个互动，
嗯，
然后我就在中间加了一个刚才说的 Chapter One 的一个同向的一个想法在里面，就在三者做出一个互动吧。因为在同向来说，或是在白色恐怖系统里面，其中一个我们很难接受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加害者是谁。
嗯，
他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人，可能是一个我们不知道什么的人，他是一个隐形的人。可是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个系统，或是这个政权里面最高的那个领导者就是蒋中正，
嗯，
然后他的铜像代表了这个影响，对，
整个加害系统的象征，
没错。所以我就把这三节连接起来，看他 有没有可能发生出一些其他的东西出来。对
，Billy， 你在这个白色恐怖这个拍摄的这个专题的摄影已经持续了多久？
大概三年吧。
三年，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从，比如说就是在街头看见很多铜像，
嗯，
然后从这里的兴趣出发。探究他们背后的故事，然后这个 project 相当于是慢慢的生长出来的，是不是？
对，没错。
明白。我很好奇，你刚才讲到你对铜像的这个拍摄手法，最后呈现的这个作品，比如说对你来说，因为你是过去是生活在这个系统之外的人，所以你可能本来就没有对铜像高高在上的这种敬仰的视角，那但对很多比如说甚至是制造这些铜像的人，曾经生活在这种被铜像俯视的生活中的人，他们如果看到你的这种影像语言，其实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啊？
你说看到我影像之后吗？
对对对，就看到你解严之后的这个拍摄，
他们会有点愤怒，就比如说他
愤怒，
对，愤怒，然后有些人会看到我的影像，他会把它弄坏等等的，可是这个对我来说我没有觉得很好或是没有觉得不好，因为这个是一个他的表达嘛，然后我还蛮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行为，然后对，大概是这样。
愤怒的你有就是有交流吗？愤怒的点是什么？
因为我比如说比较愤怒的都是受害者或者受害者的家人，对，他们看到这个铜像就觉得他不应该在这边出现了，他没有价值了。
OK， 你连拍都不应该拍他们。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去把他的价值降到最低的方法，就是你完全无视他，可是同时我们就要必须要想，我们真的是无视他还是接受了他而自己不知道，而且我觉得后者是蛮多的，就是我在台湾成长，我在台湾出生，他就在我的社区里面，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在了， 然后他一直在我身边，我觉得他不是一回事的话，他真的不是一回事吗？这个是我想问的问题。
嗯，明白。那对那些制造铜像的人，会觉得比如说你把他们去神圣化，这个会让他们不爽吗？还是说这个其实他们没什么感觉？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比较有感觉的就是拆他下来的人。对
对，嗯，
对。而且因为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我也从一个研究的方向去访问他们，有问他们哪一些当时的一些资料等等的，所以他们我觉得还蛮接受这个方式采访或是研究的。嗯，
我在 Billy 的那个网站上，看了很久白色恐怖的这个系列的拍摄，然后包括他现在这个命名叫 Last Letters， 往下一页就会翻到这个香港2019，然后有一个副标题叫 Last Letters 的延伸一章，又一篇。然后我当时这个是最近新加的嘛，这个标题。
对，没错。
对，我就记得我去年还是什么时候看过，然后发现当时还没有这个标题，就只是香港2019，然后最后发现，哎，怎么变成了台湾白色恐怖的又一篇香港2019？这个你自己说说吧。
对，就是因为像你刚才说嘛，项目一直在成长当中，它成长的范围不是在台湾，还到香港的时候，因为我过往在研究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有一些想法。然后当我回到香港的时候，我看到2019年、2020年发生的事情，我就会把这种背景或者这种过去的了解，然后就放到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上面，然后我就会在思考，我应该如果去记录香港的话，我应该怎么用什么方法去记录它。如果它是一个白色恐怖系统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了解它？因为台湾的白色恐怖系统它出现的时候在70年前，就是我们现在研究的角度就是从档案，从口述历史上面去研究它。可是如果历史在我们前面发生的话，在我们面前发生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去研究它呢？所以我就把它作为一个延伸的一个项目，重新再从一个研究的角度去看它吧。
就等于你把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试图一开始就放在一个历史的框架里边去看。
嗯，
你会担心选错框架吗？
选错框架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在场去做出这个判断都是比较难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香港面对的处境放在一个类似白色恐怖系统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大脉络下，但也许不是，也许是法西斯之类的，我就随便说。我的意思是这个历史的解读框架在当下怎么能够那么有信心就做出，万一选错了会影响这个影像的表达吗？就这个你会担心吗？
对我来说这个不是一个担心的，因为它确实在发生这个事情。如果他会选错的话，第一个面对错误的一定是新闻。
对
对
对。
然后我不是以一个新闻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的话，我的角色比较厚一点，我观察会比较多。然后如果它的发生是这么自然在这个城市里面发生的话，用这个方法去研究也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嗯，明白。也讲到新闻啊，就是确实是整个2019年从6月份一直到后面你都在香港嘛，对吧？
对，
应该都是全程在现场，特别特别多的媒体记者 freelance， 就是所有的公民记者也好，机构记者也好，其实全部都尽量的都会让自己在现场见证几乎是彻底改变香港的这个历史画面啊。那但就是当时的整整半年的这个状况是变化非常非常的多，非常危险，然后每天都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对你来说是怎么可以做到，就是因为他工作方式其实是非常新闻的，就是一有什么事情就要去现场，对吧？然后现场有可能有成百个摄影师都挤在不同的地方拍摄，在那个非常非常混乱和危险的这个处境里边，怎么找到某一种历史的角度，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嗯，在工作的时候我必须就像一个新闻记者一样就在前线记录嘛。可是同时你的思考不一定是单一的，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会想其他东西，然后你就会想到到底现在在面前发生什么事情，它除了一个表象的东西以外，它背后有什么东西吗？就像刚才说的，你混杂了过去的一些经验跟一些资料档案的 research， 然后你就会觉得它可能会是这样， 或者他可能有另外一个面向他准备要出来了，所以你就会提早去准备一些东西。可是当然你没有办法去完全投入这个东西，因为你那个时候是一个新闻记者，你必须要抓一些新闻的画面。可是那些新闻画面对于我在整个白色恐怖的研究来说也是有用的。
你能想起什么例子吗？就比如说现在的2019年的你，就是拍摄这个现场，和假设你还没有经历白色恐怖的这个拍摄，你可能比你小五岁的那个年轻的你也在2019年的现场，你们拍的会有什么不同吗？就是其实你面对同一些画面的捕捉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现在跟以前的自己会捕捉的角度不一样吗？可以举个例子吗？
如果是比如说2014年吧，2014年我也在现场，也在现场，对，那个时候可能就比较年轻，身体比较好一点吧，就可以比较冲一点，对，可是现在就没有很想要这么冲，然后就像刚才说的，我想比较战后一点，就听一下各方面，就比如说抗争者在前线的时候，我们说他们是抗争者嘛，可是抗争者也有很多不同的人，他们想法也很多不一样的。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他们有一些是很 hardcore 的，有一些不是。这个情况在台湾也曾经发生，有一些也是很勇武的。当我访问他们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可能过了70年以后就会变成我曾经访问过的那个人。对，那个感觉有点奇妙了。就是我在观察一个人的时候，就不是从他的行为上面去观察，就是从一个过去历史的感受上面加上现在行为，加上香港的背景去观察这个人。对，所以拍出来的东西可能跟以前的我稍微有点不一样。
所以以前的你的那个冲是只会去捕捉那些最激烈的画面吗？
其实不一定，因为新闻本身的本质就是事件的巅峰了。然后在这个活动或者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新闻记者的责任就是找这个活动的巅峰的画面，这个是每一个摄影记者必须要做的，所以这跟我是不是比较冲没有关系。如果现在这样比较起来的话，我会想到我以前是应该是会比较冲的，现在会比较没那么冲。
但对你现在的摄影师的角色来说，你还是要捕捉那个巅峰画面吗？还是其实
还是要的，公司还是有要求的。
OK， 只是角度不一样，视角不一样了。
应该说那些画面你还是要抓，可是同时你要抓一些跟新闻没有什么很大关系的画面，可是让你觉得很有感觉的，或是让你觉得那个素材在后来你可能会有用的一些东西。
明白。我自己对 Billy 在2019年的拍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是，他在李大围城的这个期间，他带跟拍了一个小队，十几天的时间哈，然后拍摄了一组非常非常非常有力量的这个纪实摄影系列吧，然后他有在脸书短暂的发布过2天左右的时间。我当时我记得我应该是某一个半夜看到的，然后就在一张一张看，看了好长时间，看了大概有1-2个钟头吧，就是非常非常长时间。然后那个是我当时觉得2019年的香港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组，然后因为可能就很像刚刚 Billy 讲到的，就是不光捕捉了那个最巅峰时刻，那个因为李大围城本身就是对整个运动和冲突和所有的香港的命运来说几乎就都是一个巅峰时刻，当然是个巅峰的悲剧时刻，对，然后但是还同时还捕捉了在那个里边人的状态，而且那个人的状态是非常语言难以形容的。就我常常看到里边这个，虽然他并没有太多的正面拍摄抗争者的脸，但他们的动作身体的姿势、眼神，然后那种疲惫、焦虑的等等的感觉，你会特别鲜活的感觉到，其实这个人褪去了他们的抗争符号化的这个之后的这个人的状态。那这个因为在2019年的香港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这场运动是匿名的，高度符号化的，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就是这个对摄影师是很大的挑战嘛，没有人能有办法捕捉到大家的脸，所以变成你看到的所有都是黑衣人，都是符号，都是说是在这个运动现场像武器一样的这个状态。那所以那一组我当时特别震撼，然后我也觉得特别感动啊。然后但是2天之后 Billy 就把它从脸书上拿走了。我要听你讲仔细讲一讲这个中间的故事。我觉得这非常创伤，对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读者也觉得很创伤。
对，那个 情况就是，其实你刚才已经帮我说了很多了，对，拍摄了很多他们在里面的一些心理的矛盾吧，包括是他们对于政权的矛盾，小组的成员之间的矛盾，他们都在里面显现出来了。照片出来之后，那个时候2019年12月，围城已经结束了。我这个就当然没有马上就发布，我在隔了差不多一个月吧，他完全解封的时候，然后我就把这组图片发布。可是呢，就有很多人看见这组图片以后，就觉得对抗争者来说是有威胁的。对于这个部分，其实我有在当下马上就问了我受访者，问了他们的意见，问一下应该把它删掉吗，或是你觉得对你有影响吗。然后我的受访者其实还蛮相信我的，而且他很相信传播这种东西，他就觉得如果要把里面的故事说出来的话，这个是一个方法去让外面人知道我们里面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里面的心情是怎么样，而且我相信你的专业等等的。所以一开始在网络很多攻击的时候，我就没有把它删掉，就因为既然我的受访者相信我了，而且他想要把这个方式去传播的话，我为什么要变成中间的一个障碍呢？可是后来他们自己也因为受到不同的压力，就包括是他们的朋友或是网上的压力，他们有点受不住了，然后我就说哦，那好吧，那你们来决定吧，然后他们就决定好，那就删吧，这样。
所以因为我看到的仍然是没有全貌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是能会被辨认出来面孔的，是他们觉得他们的服饰动作然后露出的眼睛或者是侧脸是能会被认出来吗？是这个点吗？
这是其中一个点。
嗯，
然后另外一个点其实就是你没有办法知道政权会对你做什么，而来的一些恐惧，
嗯，
就无知嘛，
嗯，
然后你就会宁愿
做最保守的选择。
没错，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都很谈不上理性判断了，就是在巨大的恐惧之下，总之一切的曝光，哪怕是保护他们身份的曝光都是危险的，是这样的一个担忧吗？
嗯，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的。
那对你当时除了尊重当事人的想法之外，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嗯，因为我每一个动作其实都在考虑啊，这每一步我要做什么的行为的时候，我有考虑，还有跟我受访者去聊这个东西。从来我没有一个人在想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最后他们是有担心的话，那就按他们意思去做吧。
嗯，但你当时在拍摄的过程中，你有想到这种可能性吗？
都有的。
嗯，
然后在拍摄前期，其实我已经跟我的受访者已经在谈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这不是在十二月才出现的了，就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六月的时候，大家开始蒙面的时候就已经在讨论这个话题。可是这个话题，就算我们过了这么久，现在2021年了，都一年半以后，也没有一个很具规模的一个关于这一块的讨论出来。其实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可能可以说一下这个事情，
嗯，
那个判断应该是怎么样。
嗯，
对。
嗯，我当时觉得很作为小小的读者都觉得很创伤的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从这个照片的系列也能完全看得出摄影师的 effort 嘛，就是因为在理大中间的这个十几天是一定是可以想象的是非常艰苦和危险和恐惧的，就是绝对不光是抗争者，包括记录者其实也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所以当然觉得这么辛苦拍摄下来的东西就没有办法重见天日是非常可惜的。另外一个其实对我来说，我是觉得那组影像所呈现出的他们的就是非常难得的能看到抗争者的人的状态的这一个面向的故事，其实是很少有机会跟世界沟通的。对，因为我们让世界看到的影像是非常符号化的抗争者的影像，其实人的故事是最能够留得进历史的，也最应该被留下来的。然后这个东西如果因为短期的恐惧不加辩驳的就把它就掩盖掉的话，那就是对我来说很可惜啊。所以对，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有没有挣扎过。我当然理解要尊重那个当事人。对，
嗯，如果你从比较长远的角度去看的话，如果你相信对抗政权是一个长期的计划的话，或是长期的行为的话， 这组图片也必须要长期的去看待吧。可能那个社会没有一个成熟对看照片的想法，现在没有，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慢慢开始成熟了，然后慢慢开始接受一些东西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再发放出来，它还是有它的影响力的。抗争者本身或是其他人看到那组照片的时候，也会因为成熟了，因为经过了一些东西，他的看法也不会这么反感。对， 我是这样觉得的。
嗯，所以你的这个照片的命运本身也在折射出白色恐怖的现状，
也算是很早期的白色恐怖吧。对
对，很早期的，就是这意思，就是后面还有很更长远的白色恐怖等着我们的。
应该是那个很早期的白色恐怖，就是说政权还没有正确的跟你说现在这个是犯了什么法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个白色恐怖。我觉得所谓白色恐怖在初期，比如说我刚才说初期白色恐怖，就是源于你心中里面的一个不信任吧，包括是除了你以外，或是你连自己不相信的话，这个就可能出现了。
嗯，对，你刚刚讲到不管是在香港的这个照片，还是你在台湾拍摄蒋公铜像，确实好的摄影作品出来，我觉得它只要能冲击到人的情感，就是一定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甚至是愤怒跟焦虑，就是这好像都是蛮容易出现的状况。然后你也讲到这些拍摄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拍摄过程中你跟你的被访者之间建立的这个信任。那这个信任是要靠就肯定不是躲在摄影机后面就可以做到的，你要靠大量的这个相处和你的专业。就是这件事情，就我自己是很好奇，在那个十几天的拍摄里边，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角色的？就是那是一直是很严格的守住说我是一个记录者吗？还是在那个十几天里边有界限模糊的时候等等？
嗯，完全没有界限模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坚定了，我就是一个记者，我就去进去记录的。在过程中有很多不同的人想找我帮忙，可是我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就很明确的拒绝。然后对，我在这边是工作的，
哪怕是很小的忙，这样
没错。
然后你的这些拒绝应该也会让他们更清楚你的身份。
对，而且我觉得这很明确清楚的拒绝让他知道大家的岗位不一样，然后他不会很轻易的把你当成是他们的同类，同样的你自己也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工作以外的地方吧。
嗯，明白明白。那这点其实对你来说会是这会是一个彼此尊重的基础吗？
一来是尊重吧，第二就是我的角色关系吧。我没有办法，是如果我真的要去抗争的话，我就不会去做记者。反过来说，如果我要做记者，我就不会去抗争。就不会去做里面一些帮忙抗争者的一些事情。
对，但显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界限这么清楚的。
对，没错。
而且因为也很可以想象，就是当情感投入越来越深的时候，那个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件事情在你的跟你的摄影师同行中间有过讨论或者争论吗？或者记者们？
其实大家都有讨论，然后当然大家的看法有点不一样，导致他们的行为都有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在面对很大的社会事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些东西。其实不只是记者了，就比如说你其他的角色，你应该怎么去看待自己，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对，
如果以纪实摄影师来说，全球范围来说，这应该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对不对？我该怎么样放置自我的角色？因为有些人的作品你看得出来是参与感很强的，但这是你自己，就是不光是香港的问题，就是这是你一开始就是选择的自己的一个 position， 对吗？
嗯，
这样说，就对一个纪实摄影师来说，到底什么样的社会生态环境是比较健康，能支持多一些这样的人的？就是这个一个理想的这个生态环境其实是什么样子的？
理想的摄影生态环境吗？
比利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理想的当然是多一点工作啦。对，然后我觉得最不理想的就是大家对摄影的不了解，或者大家没有一个对于看照片的训练。
嗯，
你知道他不能了解为什么摄影师这样拍，或是摄影师拍了之后出来以后它代表什么。有时候可能摄影师背后人的想法，可是他没有办法从照片上面表达出来， 或是没有办法从单张唱片表达出来，它必须要 是系列的，或是必须要一段长时间的。作为媒体里面的比如说编辑，他有这个能力去看这个东西吗？或是他有能力去帮忙编辑把照片变成更好的故事吗？我觉得这个在包括是台湾包括是香港都是需要更多 的去讨论的问题。
嗯，对，因为我觉得对很多普通人来说，摄影还是对影像的了解理解是蛮工具化的啦，甚至是很宣传化的。对对对，就是你是为我服务的一个工具这样，甚至都很难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艺术作品去看。嗯，明白。你可以讲讲你接下来的计划吧，因为我知道你刚刚回到台湾，都很难不知道应该怎么用回到台湾还是回到香港还是回到中国。对对，你接下来的计划会是什么样？就白色恐怖的拍摄会继续吗？然后还会回香港吗？
白色恐怖项目还是会继续的，然后短期可能会有一个中期发布吧。
嗯，
就可能会有一个展览。
嗯，
然后在展览以外就继续进行不同的访问或是拍摄或者找一下档案啊等等的。然后在台湾可能几个月得到的一些养分，然后就会再带回去香港去看一下有什么新的冲击或是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再抓，然后两边跑吧。
嗯， 嗯，我最后还想问一个小问题，假设未来不管是哪一年你有机会可以再重新发布2019李大围城的系列照片的时候，我现在不敢想象会是在什么时候，可能是几年，可能是十几年几十年，你会想说什么吗？就是你作为一个摄影师会有一些，就是因为这已经完全脱离了他当时发生的这个场景，香港可能也变了，中国可能也变了，你那时候会想说什么吗？
我那个时候就是
未来
我会说什么、啊、
对，在重新捧出这个系列作品的时候，
嗯，可能会说勇气很重要，多一点勇气去看一些你可能不能接受的东西，这样可能会对自己的成长或者对于社会也有不同的好处。
非常非常感谢 Billy， 就是勇气很重要，其实这可能也是摄影师存在的最最最重要的价值，总是逼我们看一些让人一点都不舒服的社会事实。谢谢，谢谢 Billy 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哎，非常感谢各位听友一直在给我们留言哈，然后给香港来的风给我们写信和留下他们对这个节目的感想和对受访者的这个鼓励。那我这边会再继续念三封来信，短短的。其中一封是匿名用户来的，他写到：愿在风暴里我们能做避风的港口，愿雨后的晴天很快到来。另外一位名字叫 Snow 的朋友，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希望，在香港或者在台湾的香港朋友都已经够努力了，记得照顾好自己。嗯，还有一位叫 Chocoholic 的朋友，他讲到说我是台湾人，2017年从新加坡到香港的，那一年还目睹了万人空巷的庆祝回归20年。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开始，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处在这样如战场般的香港，一切变化得太快，现在身边人讨论的竟然都是什么时候要离开，但我还是很喜欢香港乱哄哄的活力，自由思考的市场精神跟紧凑的节奏，希望还在香港的人能保有希望，守护这块土地，也希望还在香港的您平安，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的节目留言哈。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请大家继续锁定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